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大家好啊。向中国大陆一个男星于朦胧，向今年9月11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一处住宅大厦堕楼身亡，终年37岁。他的工作室向当日傍晚证实死讯量，向网络上有人公开用 EVP 灵魂盒子尝试和于朦胧的灵魂沟通，亦都得到回应。今日呢，我们就来讲下这个 EVP 通灵器。 EVP 又叫做电子语音现象，又叫通灵器，英文呢就叫做 Electronic Voice Phenomenon。 这个概念起源于20世纪初，当时有很多灵异学者和灵媒呢开始探索超自然现象，同时他们亦都去找下怎样能够和灵魂沟通。随着录音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在1920年代磁带录音机的发展，灵异爱好者人士就开始尝试利用这些设备去捕捉灵魂的声音。在1930年代，一个著名的灵异学者叫做弗雷德里克·约翰逊 Frederick Jurgensen， 在瑞典第一次录制到怀疑似是灵魂的声音，这个是被认为是 EVP 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对于 EVP 感到有兴趣。一些科学家和灵异研究人士就开始用科学的方法来到研究这些现象。这些通灵器 EVP 的基本捕捉声音的原理呢，就是利用录音设备去捕捉我们正常听觉范围之外的声音，即是说这些声音我们是人用耳仔是听不到的声音来的。这些声音可能是灵魂的声音，又或者是其他超自然存在的讯息。要捕捉声音怎样做呢？首先在一个很静很静的环境里面，开着个录音机，这个录音机就会记住这个环境所有的声音的。研究人员一般呢就会在录音的时候提出问题，然后静静在这等回应了。而这些回应呢，通常你是放翻出来才听到的，一般是以低音或者一些模糊的形式出现的。录完音之后呢，研究人员就会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那里很细心很仔细地听这些录音。有时呢可能会用一些音频软件来放大声音或者清理个录音。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听清楚潜在灵魂的声音，然后再对这些录音进行分析了解，看下那些录音是灵魂的回应啊，亦或是环境的噪音了。虽然直到现在仍然是没有科学实证证明可以用这种方式可以和灵魂沟通的，但是 EVP 亦都吸引了很多灵异爱好者和一些研究人员的注意。我们首先要知道究竟有没有灵魂先，如果没有的话，就根本讲不上或和他们沟通了。无论向东方亦或西方，向古代的时候都认为有灵魂和鬼神的。过几日就是10月31号，即使是西方的 Halloween 万圣节。万圣节起源于西元前5世纪，当时爱尔兰的赫尔特族人将夏末定在10月31号，同时在这日庆祝新年。 传说每年到了这一日，所有的空间和时间都会打乱的，令到阴阳两界可以合二为一，即是说鬼魂可以上来找替身的唯一机会。为了不给这些游魂野鬼上到身，村民就在这一天的夜晚扮成妖魔鬼怪这样的样子，向乡村各个地方热热闹闹地游行，希望用这个方法可以吓走这些孤魂野鬼。这样说，传说还说，当村民认为某个人可能被鬼魂附体的时候，即是被鬼魂上了身的时候，就会将这个人绑在木桩上面，然后鑑生烧死他。他的目的呢，就说杀鸡儆猴，警告那些孤魂野鬼千祈不要上人身啊，否则就烧死你。随着时间的过去，好多风俗习俗传统都冇晒啦，都失传咗。咁而家净系呢，剩返嗰啲人就扮成妖魔鬼怪咁向度开化妆舞会呀，同埋啲細路仔问人攞糖食。而东方嘅盂兰节又系点样嚟嘅呢？原来话响盂兰节呢一日系供养僧团，用这些功德来回向被祖先或者是生生世世的父母，来帮助他们超脱痛苦。按照以前佛教的制度来说，僧人每逢落雨的时节都会集合一起修行的，个名字就叫做结下安居，为期是3个月。修行精进之后呢，啲僧侣呢就会话返俾佛陀听佢哋修行嘅成果。所以7月15呢一日呢，又叫做佛欢喜日，或者係僧自此日。响呢日以盂兰盆会供养佛法僧，超度六道苦难嘅众生，用呢啲功德回向俾生生世世嘅父母，报答佢哋养育之恩。话说穆建连是佛陀的神通第一的弟子来的。话说他向得道之后，他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他用神通去看到他的生母向饿鬼道，感到他母亲好凄凉好苦。于是他就用钵装住啲饭来供养他母亲，但是那些饭未入到口咋，就即刻变为灰炭啦。于是佢就向佛陀请教，讲呢件事俾佢听啦。佛陀就同佢讲啊，单凭你一个人嘅法力系冇办法解救到噶。如果你要想帮你妈妈解脱嘅话，就一定要靠供养大众僧人呢个功德同埋神威。于是穆建连就响7月15。就准备了好多斋菜啊、生果、香油、灯烛、床榻、被铺啊，来供养给僧人啊。借住这个功德，穆建连的母亲当日亦都可以离开饿鬼道啊。这样看来，即无论是东方亦或是西方，同埋而家的人用 EVP 同灵魂沟通，即是说他们这些人是相信有灵魂有鬼神的。咁另外啦，响1970年代，苏联确定咗响科拉半岛开展咗16个深井钻探项目，由当时嘅地质部长伊夫根尼·科兹洛夫斯基 （Evgeny Kozlovsky） 亲自指挥，钻探结果出人意料之外。发现了有一个震惊世界的超常现象。这个超深井钻探工程非常之艰巨，他们用了13年，由1970年至到1983年钻到去12000米，然后再用10年，由1983年去到1993年。由12000米转到去12262米，个深度越深，钻探技术难度越高， 因为当时正是用那个起重机向井下面呢升起来，都需要70小时啊。今节的时间差不多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看看这个超深井钻探发现了些什么的超常现象。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的生活点滴。有人用 EVP 通灵器同于朦胧的灵魂沟通，究竟是不是真的有灵魂的呢？上一节呢，我们就讲了万圣节和盂兰节的来源，即是说古代的人都相信有鬼神的存在的了。现在人又用 EVP 去追查鬼魂的存在，还跟他们沟通。上一节我们讲到由1970年去到1993年，用了23年，苏联超深井钻探已经钻到去12262米。为了确定地壳岩石圈板块的运动规律，他们用了星航，即是通过发信音频信号，然后记录这些音频的回波，藉此来做研究。当钻井钻到去12000米的时候，科学家的麦克风，即是他的咪，记录了一些很惨烈的声音。这些声音被人叫做来自地狱的声音。同时钻探队钻通了万米深井，亦都被人叫做地狱之路。地狱的声音这个讲法是源自于1984年9月27号的科拉超深井钻探队员，他们说他们打通了地狱之路，同时亦都录到万米之下传来的人类声音。这段音频的原件已经被苏共有关当局下令销毁了。好彩钻探队的科学家出于学术研究，特登复制了一份。当然这段录音公开之后，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瑞典纸媒和芬兰的 Amund Nyström 报亦都有报道。前苏联地质学家迪米尔·阿萨科夫博士，他是这个深井钻探项目负责人，他说我们将特制的咪放到落深井里面，用来记录地质层里面的岩石板块的运动声音，但是我们就听到一些人类遭到极大痛苦而发出来的惨叫声。最初我们还以为这些声音是因为那个钻井设备所产生的声音，但是我们经过几次再次调整之后，证实了我们的怀疑。那些惨叫声不是一个人的哭泣和呻吟声，而是好像几百万人很痛苦的惨叫声。他还说，我本来不相信有天堂的或者圣经，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现在我相信地狱是存在的。这一项发现实在是令我们感到很震惊。我们所见到所听到的不是幻觉，我们亦都绝对肯定我们已经打开了地狱之门。经济学副博士谢尔盖·室内切夫他说，他们将咪放入去之后，记录到那里有很多的叫喊声音和其他的声音。地下那个温度是非常之高的，高达摄氏220度或是2000度。当我们将钻探针收回上来的时候，吓了一跳啊。跟住个洞口喷出了一些高温气体出来，还有一只生有獠牙、眼神充满了邪恶的巨型怪物，亦都在里面一起飞出来啊。它就好像一头发了狂的猛兽，不停在那大声尖叫啊。过了一阵间它就飞走了。 在场的一些工人见到这样，吓到转身就走了。但是我们决定留下来，希望查出个究竟。万米以下一切应该是灭尽的，根本是不可能有生物在那里生存到的。我们知道能够有叫喊声只有生物，或者是好像我们人类有肉身一样的生物，一旦死了之后就会放入棺材，然后就埋落地下，立上石碑，是不是？但是万米以下是哪个在那里惨叫呢？是不是真的有地狱的存在呢？在1995年，一股来自上头的国家力量阻止了这个钻探项目。上头对钻探队说，因为是经费不足，所以这个项目必须要停止。超深井钻探的难度和复杂程度是非常之高的。当时亦都有好多国际基金已经准备好为这个钻探项目注入资金，但是仍然被当局勒令停止。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头对超深井内部传来的声音感到恐怖啊。这位地质学家仲讲，好彩我们当时将这些声音用录音机录低落嚟，证明我们不是无中生有的。我们现在已经将那个洞口封好了，留待有关方面调查。好明显啊，我们发现了某些超乎常理，连科学都没办法解释到的东西啊。是啊，不单止苏联深井钻探所发现的超常现象是科学都解释不到的。其实在其他的领域都有很多科学现在解释不到的东西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爱德格·海西 Edgar Cayce， 他通过打坐进入打坐状态就可以看到另外空间，或者是跟另外空间的灵体沟通的了。其实不止海西可以做到的，是每个人他只要通过修炼达到那种状态，那就可以去到另外空间，跟另外空间那些生命沟通。在2018年3月25号，政见榜刊登了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是一个修炼人写的。在文章里面他说，他用功能看到当年苏联人用超级钻探钻井确实是挖到西方的地狱之门。那里是西方白种人世界地狱对应人类空间的所在地。那处是一个幽暗的地下世界，囚禁着银河系范围里面不同空间这么多星球上面犯了重罪的白种人世界对应的生命。而且有几百万那么多添，诶，是不止我们地球那些白种人，还有其他星球的白种人都有添。他还说里面呢又有些生命是人形的，有些呢是半人半兽，又有些呢是动物的灵魂。他们被锁在地下的密室空间里面，里面黑暗冰冷，没有水饮，没有东西。严格来讲，那里不是地狱，那里只不过是人世间通向地狱的中转站而已。这个地下世界面积非常之大的，相当于今日俄罗斯版图的三分之二那么大的。当年俄罗斯钻井事件所讲到的很凄凉的叫声，就是被关押住在这里那些罪领所发出的哀嚎声。他们在这里是非常之痛苦的，彼此残杀吞噬。虽然这里不是最后一个站，但是他们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受着煎熬的。看守这处的鬼卒是有神通法力的地府低神，他们的形象类似西方那些鬼怪故事里面的僵尸形象，眼血发黑，灰白色的眼里面是没有瞳孔的，面目狰狞恐怖。手呢就好像干枯的爪那样，留着长长的指甲，非常之锋利。他的身呢就披着黑色的衣服， 除了鬼卒在这里镇守之外，还有一种神兽是三头犬，即是有三个头的狗，好像人类的警犬一样。那算有700至800只那么多，是非常之凶猛的。今节的时间差不多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个白人世界的地狱中转站是怎样的。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有人用通灵器和于朦胧的灵魂沟通，其实是不是真的有地狱有妖魔鬼怪的？西方的 Halloween 鬼节呢，就是将自己扮到妖魔鬼怪这样的样子，主要的目的呢，亦都是吓走那些妖魔鬼怪，让他不要上自己身。而东方的盂兰节呢，就是祭祀一些孤魂野鬼，将这些功德回向给自己生生世世的父母，希望他们可以超脱六道轮回之苦。同时我们又和大家分享了苏联的超钻探深井，他们说他们打开了地狱之门，同时还录到向地狱受苦罪灵的痛苦惨叫声。现在我们继续看下修炼有素的修炼者用他的功能看到地狱的情况。我们现在来看下他怎样说。他说白种人的地狱之王是一个在阿尔卑斯山修炼的道人，他和罗马教廷有紧密的联系，受到罗马教廷所托，他的职责是处理祸乱人世间的妖怪和阴灵。他的身份在罗马教廷内部是绝对保密的。地狱之王在人间那里修行已经成千年了，他住在阿尔卑斯山近住法国的一间古堡的地下室，他是那座古堡的最初期的主人来的。那间古堡经历了成千年了，但是依然好像初初那时那么稳阵。他用他的法力隐身在古堡里面，可以自由出入。而现在住在古堡的人是完全不知道他的存在的。文章还说苏联钻井这件事提到的鬼怪顺住钻头那个井里面爬出来，这个修炼人用功能看到了，确实是有一些地狱的阴灵从个钻孔那里走出来，上到地面来到人类的空间，但是都被这个地狱之王用法力铲除了。因为地狱里面的生物不可以干扰我们常人社会的。哇，听到这样讲，我们人类社会都有一点保障啊。这个修炼人还发现操作超级钻探机器的工作人员，其中里面就有地狱的鬼卒转生成人的了。他转生成人的目的呢，就是完成神派给他的使命。他就是要用这些超级钻头打开地狱之门，意思呢就是提醒我们现在的人类，地狱是真的存在的。如果我们人不做好事，任意妄为，死了之后真的会堕落地狱里面的。听到这里，我觉得神真的会保护人类的。地狱那些阴灵走出来，会被那个地狱之王消灭了他，同时亦都想办法话俾我哋人类听，真系有地狱噶，千祈唔好做坏事啊！唔做坏事就可以保障我哋将来免受地狱之苦啦。文章里边仲写住呢位修炼人佢嘅境界展现：地球上边唔同嘅肤色人种 都有在人世间对应不同的地狱入口的、哦。他们基本上都在地狱8000至到10000米左右。俄罗斯是对应着西方白人世界的地狱入口。在新疆准格尔沙漠地下呢，就是阿拉伯人的地狱入口。那里地下有两条暗河，未来人可能会开发这两条地下河流的。茫茫海沙将会因为这样而出现绿洲。在地中海附近的地下，就是埃及人种的地狱入口。黑种人的地狱入口呢，就是在塞亚利昂的地下。而黄种人对应的地狱入口呢，就在四川青城山的地下8000公尺那里。青城山上面有一道地方呢，有一个很隐蔽的洞穴，这个洞穴呢可以直通地狱的。这里呢就是黄种人去阴间的中转分流站。在这里总共有7大层，总面积呢就是现在中国版图的1/3这么上下大。里面集中了银河系里面的黄种人世界被淘汰的人形啦、动物形、植物形的生命。7层上下排列的区域空间分别是基流不同种类的生命。他们在这里等着分流去不同的空间。为什么修炼人可以知道不同肤色的种族有不同的地狱对应入口，又知道他在哪里的呢？因为他们看到咯。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说他们看到呢？中医讲上医医未病。讲一个名中医扁鹊的故事给大家听了。扁鹊是公元前4世纪的名医。有一次扁鹊见到齐桓公，就直接跟他讲了，君有病，病在皮肤。即是说你有病啊，你个病在皮肤。但是桓后他不相信、哦、还跟手下讲，我哪里有病啊，这些都是江湖术士来的，只不过是想赚我的钱的啫。但是5日之后，扁鹊见到他又跟他讲了，病已经入了血脉了，还不医，后果不堪设想啊。齐桓公听了之后就好不开心了。又过了5日，扁鹊又见到齐桓公，就跟他讲了，病已经入到肠胃了，再不医就好严重的了。齐桓后依然不理他、哦、再过5日之后，扁鹊又见到齐桓公了，今次一见到他不讲嘢了，转身就走。他说已经病入骨髓，冇药可医了。跟住再过5日之后，齐桓公果然病咗、哦，于是就派人去找扁鹊啦。点知扁鹊已经离开齐国啦。齐桓公冇几耐就病死咗咯。点解古代呢啲名医响呢个人未有病之前就知道佢有病呢？响《史记》都有记载，扁鹊系有透视人体嘅功能嘅，即系好似我哋 X 光咁咧，可以透视人体，系睇到人嘅五脏六腑发生咩事啊！唔单止扁鹊啊，华佗都有透视人体嘅功能噶。曹操时时都头痛，揾华佗医病。华佗话曹操脑里边有个瘤啊，要开脑做手术。但系曹操唔信，以为华佗杀佢添，所以就将华佗收监。点知曹操真系病到死下死下嗰时，要揾华佗医病。华佗已经死咗喺监狱里边啦。最后曹操真系得头痛病而死啊！点解华佗会知道嘅呢？因为华佗睇到嘛，睇到曹操脑里边有一个瘤啊嘛。如果向现代医学嚟讲，点样证明一个人脑里边生瘤呢？系非常之复杂嘅个程序，要做 CT scan 啦、啊，嗰啲 电脑断层扫描啦，一阵间又话要做磁力共振啦，又有要做PET scan 啦，即系总之就好多好多嘅检查，费用亦都唔少噶。咁仲要唔系话你一检查咁就查出嚟噶咯，仲要等报告添，仲要等报告添。但系华佗佢点样睇到嘅呢？话一睇就睇到，又唔使等报告，又唔使用咁多仪器，真系系咪好方便唔气节呢？你话呢系咪真系有啲嘢古代我哋嘅祖先可以做到，而现代人系要花好大力气先可以做到㗎喎。今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一节我哋继续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上一节就讲到华佗睇见曹操脑里面生咗个瘤，如果是用现代的医学嚟去检查，非常之繁复的，而且仲要用好多钱添。但是以前华佗就睇到了，佢究竟点睇到呢？唔单止是咁样啊，中医好多时都会利用穴位嚟针灸，达到医病嘅目的噶、哦。究竟人体嘅经络响边度嚟嘅呢？最初嘅时候，好多西医都唔相信人嘅身体系有经络嘅，甚至乎有啲中国人嘅西医亦都唔相信噶、哦。最初嘅时候，有啲比较开明嘅西医，佢哋想通过解剖，睇下人体里面嘅经络系响边度，咁就摊开嚟睇下啦。人体嘅经络就唔同血管同埋神经线一样嘅，佢唔系一个实体，佢响活人嗰度先至有嘅。即系话，如果佢攞条尸体嚟做解剖，根本就冇可能睇到人体里面嘅经络嘅。佢哋除咗用解剖嚟睇经络之外呢，他们亦都用生物电学来测试，亦都有做超声波啊、磁力共振啊，这些来研究一下是不是人体真的里面有经络有穴位的。虽然经络和穴位这个概念是源自于中国传统的医学，但是一些西方的科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就对经络和穴位进行研究，试图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经络和穴位的存在。其实它存在就是存在啦，只不过我们人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啫。其实现代科学亦都讲过，有好多光我们人用肉眼看不到的。还有啊，那条经络它几点行到哪里，几点行到心经，几点行到肝经，几点行到乜嘢经，佢哋都睇得清清楚楚，写得清清楚楚啊。我哋人肉眼就睇唔到灵魂啦，如果係咁样话，如果係咁样嘅话，以前嘅人会唔会睇到另外空间，睇到有灵魂，睇到有鬼有神嘅存在呢？佢哋可能睇到都唔出奇㗎喎。我哋好多时都讲人係万物之灵。不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个美国做测谎仪的研究专家叫做巴克斯德，他做了很多实验，他研究到原来植物呢是有感知能力，知道人想什么的，植物和植物之间互相亦都可以沟通，他们都有学习能力和有记忆能力，亦都系有思想有意识嘅，佢知道人谂乜嘢嘅。点解咁讲呢？巴克斯德先生话佢有一次佢接咗测谎仪嘅两个极 在一棵牛舌兰花那些叶的上面想做实验，但是不知道做什么实验好、啊。那他就想下想下，不如我拿打火机烧他的叶，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啊。因为他不吃烟，所以他就去找打火机了。当时找不到打火机、啊，但是他找完打火机回到办公室之后，他觉得好奇怪啊。那个测谎仪的机器竟然动啊，在那里画出一些人是很害怕的时候画出的曲线。那他就知道了，原来植物都是有感情的，你画烧它它都会很害怕的。诶，我们人类知不知道其他人想什么啊？好像不是很知道、啊。在这一方面，植物是不是比我们人类更胜一筹呢？不单止植物啊，就算是水啊，人对它做些什么出来，它都会有反应的。例如我们赞下它，它会结出一些很漂亮的结晶体。如果相反闹它，或者讲些不好听的说话，负面的说话，它就结不成水晶体，而且验出来是非常之非常之难睇嘅。冈本胜博士佢就用水嚟做实验啦，我哋亦都可以自己做下实验噶、哦。咁我哋就做个呢个实验啦，我哋系用饭嚟做嘅，啲饭已经煮熟咗啦，冇生命嘅，点解佢亦都会有灵性嘅呢？上一次我哋就系点做嘅呢？就系将煮熟啲饭啦，然后搵两个樽。分别装开佢，摆向同一个房间里边，然之后咧就向上边贴咗几只字，一樽就赞佢，话佢非常之好；另外一樽闹佢，话佢唔好嘅。嗰个实验我哋就做咗51日，最后攞嚟睇嗰阵时，贴住正面信息嗰个樽咧，嗰啲饭比较好好多嘅。而写住负面说话嗰樽饭咧，嗰啲颜色啊，同埋啲质地啊，已经系好霉噶啦。由呢个实验可以知道，我哋应该对我哋身边嘅人讲多啲正面说话，佢哋都会向正面方向发展嘅。好，我哋讲翻今日嘅话题，略略讲一个奇才，佢响1688年1月29日。在瑞典出世的，他的名字叫做伊曼纽·史威登堡 Emanuel Swedenborg。 他是贵族出身，他本人哇很厉害，他是一个科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天文学家、博物家、哲学家、文学家等等20多种不同领域的专家，真是称得上是一位奇才。但最奇特的不是这些，而是在他57岁那年，他被神选中了，还给了他一些能力，他可以跟着神去到天堂和地狱。然后他根据他这些日记写了一本叫做《梦的日记》，里面的内容呢就是讲关于他在天堂和地狱的所见所闻。还有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爱德格海西，爱德格海西都是通过打坐然后进入一种入定的状态，然后看下他的病人在前世做过些什么，从而帮他医病的。现在在西方很多时有些医不好的病呢，他们会通过做前世回溯疗法，因为中国有成5000年文化咁长远啦，所以以前中国嘅古代人呢，好多时都讲天人合一，佢哋可以同鬼神沟通到㗎喎。例如汉武帝去起宫殿嘅时候，就遇到水木精灵同佢申诉啦。响《月眉草堂笔记》嘅作者纪晓岚，佢亦都讲过，有一个户部尚书曹竹虚，佢嘅同族兄弟啊，有一晚遇到一个女鬼、哦。仲有响晋朝嘅竹林七贤之一溪康，佢咧就非常之中意弹古琴嘅。 有一次他自己在那里弹琴的时候，有一个鬼来听他弹琴，而这个鬼呢亦都弹回一曲给他听。同时这只鬼亦都教溪康弹这首曲。后来溪康亦都因为这首曲而出名的，这首曲就叫做《港灵散》。向美国原来白宫是时时闹鬼的，出现最多向白宫的鬼魂呢就是林肯总统。究竟有没有灵魂鬼神的呢？现在的科学研究出来的产物都是以前没有的。以前我们还未知道的超常现象，现在有些已经被科学证实了。如果看不见就不相信的话呢，这样科学也都没有需要继续再研究再发展下去了。对于灵魂鬼神的存在，我们是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面对它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要跟大家讲声拜拜了，拜拜。